好，这个跟杨照的通话结束了，来，我们 Joyce 时间 ，Joyce，
嘿、hey, ，
你有没有衣服卡？
完全没有。
好，你不几乎不用大哥大了，对不对？
我有大哥大，但是我没有用衣服卡。
哦，
哎，好，今天的题目呢，其实呢，还
什么？
一开始本来是想要直接就评论这个蔡明亮骂郭台铭那件事这样子。哦。可是呢，因为昨天还前天是228。
嗯。
啊 ,228 呢我看到的新闻实在是太有趣了。
是。
所以我忍不住要从228开始讲起。
能扯回蔡明亮吗？
会。
好。
一定会的。
我们看看怎么样把这个 discourse 建立起来。
会。
来。
其实呢，我是要回到一个我一年前讲过的题目。
嗯。
我一年前讲过一个题目，介绍过一个在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概念叫做 new speak。
好
，new 就是新，然后 speak 就是说话，那把这个两个字凑成一个字，
嗯、
这是乔治奥威尔在1984新著的字，因为在1984里面呢，里面的那个法西斯政府要控制人民的思想，就要控制人的语言。那 new speak 是一个什么样的语言呢？首先它的定义，它是全世界的语言里面唯一一个智慧越来越少、越来越简单的语言。
是，
哎，所以呢，我们的听友解释是什么是 new speak 的时候，我举台湾的例子啊、
嗯，
我说我当年从美国回来台湾的时候，每次看到立法院有什么法案要通过啊，报纸上就写说透过政治运作这样子。
是啊，政治运作，
那我说我都看不懂什么叫政治运作。听起来政治运作四个字这两个词这样凑在一起，政治加运作一点东西都没有、
嗯、
可是呢就透过我的想象力呢，我就想到说政治运作也有可能去跟每个叫国税局打电话给某个立委的公司来给他查税，说诶明天我们要来查税了这样子、
嗯、
也有可能呢去跟某个立委说诶你的儿子要选什么什么，是不是我去跟你的竞争对手的那边人讲说叫他不要选。政治运作也有可能说，哎、欸，你现在是不是很想给银行贷款？我叫这个银行停止贷款给你。政治运作后面有可能有各种东西，可是当他用一个很大的一个很模棱两可的词扣下来的时候，哎、欸，我们看到政治运作这四个字好像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自然的我们的思想思考，我们的好奇心在那里就终止了，
嗯，
不会想要去探究后面政治运作
真正终止了吗？我们上一次我记得没有谈到这一个部分，
就是说我们空白了一片，嗯、因为政治运作它是四个字，
那或者是提供了更多想象的空间。
等到它用久了，而且呢、嗯，等到用久了，而且呢，大家都麻木了，自然大家在那看到政治运作那四个字的时候，我们就误以为他懂了，我们误以为我们懂了他是什么意思，
嗯、
我误以为我们懂了，就不懂我们装懂了。
是。
那我还提了一个，也是说大家都没有想过他是 new speak 的，就是说你感觉他很有意义，事实上他你一想他什么意义都没有。
嗯。
拼经济。
拼经济，
每次到了选举，就在讲说，哎、欸，因为你没有在拼经济，国民党害我们也在拼不起经济，一般就是谁，你会发现蓝绿都会骂对方没有在拼经济、
嗯。
可是我说，为什么拼经济是 new speak 嘞？它很大很大，
是大到好看起来没有实际能够配合的内容。
那变成说我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不同的想象。
嗯、
对我来说，哎、欸，对我来说，像是我这种是崇尚经济自由的人，我就想，哎、欸，对我来说，拼经济就是拼这个所有的公司治理的透明度啊，让王耀征这种事情，我掏空公司这种事情不能再出现啊。可是呢，对很对，我如果对郑春琪来说好了，他心目中的拼经济可能是要对所有的富人抽70%的税的所得税、
啊、那么多吗？
我说，如果是对郑春琪那种，
郑春琪蛮狠的，
极左派那种人来说，
对吴淑珍来讲就是收集各种发票。
对，就是说拼经济，因为他各种方式都可能拼经济。有人觉得说三通就是拼经济，有人觉得说不让台湾的企业去中国投资就是拼经济。有人觉得说呢，让中产阶级少付一点税就是拼经济啊、也有人说呢，其实像我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哎，让这个所有的公司治理，让政府的程序都透明化，那就是拼经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可是大家都不去辩论，只想、哎、拼经济，然后我就都怪，而且呢，但都怪对手没有在拼经济。
嗯哼，
好，我说这就是一个 new speak，
就是他没有真正论述的内容，但是却充满了让这个听的人满意的这个答案。
这个词，这个名词一定非常光冕堂皇啊，非常光冕堂，大家都不能反驳他，而且大家马上都热血沸腾了。
嗯，
可是呢，光冕堂皇之后呢，他让你呢，只是还变成口号化了，所以大家马上没有内容的话，自然的他就剥夺我们的思考。
是。
那我最近呢，因为228原因，让我发现了原来还有个最近几个月还有个新的 new speak 出来的。
最。转型正义吗？
对，我就是要讲这四个字。半年前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冒出来的。半年前我从来没听过这个四个字。
Uh-huh.
半年前我都没
有。这个有一段时间了。
嘿。啊哈。然后呢就开始除了两三个月前我突然就看到开始有转型正义转型这个字在从各个地方冒出来。
是。
那我是到228那天我才发现原来转型正义是什么意思这样子。
是。
好。
转型正义，如果你要我去解释，我只有四个字，就是不必了解，觉得这个东西不存在。
因为呢，因为当然我在没有个228之前，我就很想转型正义，没有错啊，台湾这正在转型啊。可是呢，问题是说你是想到什么转型，跟我是想到什么样的转型，可能就不一样了。
正因为每个人所理解的转型不同，假如在这样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对于正义有一致的理解的。
对，那再讲正义，什么叫正义呢？正义当然就是分辨是非嘛，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哈。然后呢，同样的，我们为什么说转型正义这个四个字出来的时候，我们没有人想到它是 new speak 嘞？因为的确，正义这个词呢，在台湾已经流行一阵子了。我们都在讲社会正义，或者说公平正义。所以，如果是从前呢，在没有228之前，我想到正义，我想到社会正义的话，我就会想到很多事件的。例如说，我就会想到说王佑曾这样卷款去美国啊，然后中华银行的那些钱由纳税人的钱来接那个坑，那算不算公平正义啊？这个到底真的，因为每次去采访那个银行挤兑的话，一定会采访几个老兵，好像说那些中华银行的存款户都是社会最底层人，是的，可是我们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啊，一定也有很多有钱人在那里这样子，难道让我们中产阶级的这个纳税人去补贴那个洞吗？这是不是公平正义？或者说呢，我们常常会提到公平正义是说大学的学费啊，就我们都知道啊，是比较有钱的人念国立大学的比较多，那是比较中下阶层的人哈、念私立大学比较多，然后让比较有钱的小孩念比较付比较少的学费，这符合公平正义吗？这样子哈。如果说从前我都会想到这些，可是呢，昨天228的时候，因为我们发现昨天228呢这个的重要活动转型正义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标语啊，而且我发现有一个从前重要的标语今年不见了
啊哈，什么？
族群和解。
是哈，现在没有人谈这个问题，因为看起来每一件所做的事情都似乎并不是往和解的路上走，或者族群融合的路上走。
我们记得在当年呢，这个新公园改成228公园的时候呢，它还不是228纪念公园了，它还228和平纪念公园了啊、就是本来我们讲228话和解啊，和平很重要，今年有一个新词出来，转型正义啊、所以我才想说，哦，原来转型不是我想的那个型。我从前还以为转型是要进入全球化的这个转型，原来这个转型不是它的这个定义。那从前我还以为正义讲的是，因为现在其实过去两年来，台湾一个最重要的集体焦虑啊，其实是我们的社会阶级流动性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两年在讲公平正义的时候，我们都在思考阶级流动性的问题啊，贫富差距变大，然后这个是全世界不可避免的潮流。可是我们有没有办法让阶级流动性不要变僵化啊，让阶级让
能够还不断的互相流通，
也就是有办法，穷人小孩还是有梦想可以往上爬上去。从前我们想要公平正义是件事，可是当228转型正义那个标语是打出来是转型正义，然后当这个陈水扁讲的是蒋中正是元凶啦，要把中正庙拆掉啦，要把那个墙拆掉啦，要去中正化啦，慈湖标驻兵啦，然后万笨虎也去啦，说马英九应该下跪啊，这样子。我们想说啊，原来转型正义是一个意思。
在一套又一套，看起来大概都有几个月到一两年的这种生命的这种语词上啊，你看到了政治上面有更多的解释吗？或者说对于政治的现况有更多理解的机会吗？还是你会看到了不同的彼此互相取代的障眼法呢？你自己来看。
我会觉得说，因为转型正义是今年的228新冒出来的东西啊。那大锤，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民进党上台之后，关于228的论述呢，或228的讨论呢，真的有东西消失了。就是说在我们从前呢，民进党的政权没有上台之前，二七部队跟谢雪红还会被提起的。
当然了，现在他怎么能再提谢雪红呢？
现在你看今年228没有人提二七、没有人提二七部队，没有人提谢雪红了，好像那时候的台湾真的没有共产党似的。而那时候我们都知道共产党势力在台湾那时候多么大，这样子。而且你没有不能解释说台湾那时候的左派势力话，你不能解释说为什么蒋介石会派兵。
因为如果一旦涉及到台湾的左派，就会他跟现在当政者想要制造的族群撕裂是不一致的，因为左派有个更大的目标，或者左派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理想主义的层次。这个层次很显然的，在民进党不要说执政了，就是他从他开始萌芽起，他就从来没有真正的去运用过，或者去浸泡在这个思维里面，他只是在利用这个符号而已。
好，所以我是从这个转型正义想到 new speak， 然后想到说，最近其实 其实哦，其实本来这个228当然它因为它60周年哈、哦，所以突然、突然把这个转型正义啊、哦，或者说谁谁谁到底是要不要负责啊、哦，变成一个议题了。可是我说，哎，其实，在本来哦，本来我们台湾一直是最重要的集体焦虑，这两年来最重要的集体焦虑是阶级流动性跟贫富差距最大的问题。所以呢，我要趁这个机会啊、来回到一个过年的时候，在228之前过年的时候一个话题啊。就是郭台铭的那个尾牙，
哎，郭台铭的尾牙是一个很热闹的场面，而且日后还争议不断。但他跟228有什么关系？他也是个转型正义的问题。
他不是转型正义，可是呢，的确，他碰触到了我们的那个，特别是蔡明亮对于这个尾牙的发言，他说好恶心啊，太丑陋了。然后蔡明亮从这个郭台铭的尾牙呢，想到这个另外一则新闻，一家八口吃泡面啊，然后爸爸呢要去偷朋友的钱，偷了2500，然后被警察抓到，才发现原来他们家一家八口吃泡面。所以他说把这个郭台铭的尾牙，而且是演艺人员在给郭台铭这个阿谀啦、捧他啦，那旁边那则新闻是一家八口吃泡面。他觉得太恶心太丑陋了，我现在要评论的是这则新闻、为什么我要想评论这则新闻呢？我发现呢这件事情过后我就接到好几个朋友的电话，讲蔡明亮讲得好，蔡明亮讲得好，这样子他们都非常证明非常赞成蔡明亮啊。然后呢这个当然我都有回应说，可是一家包口吃泡面跟郭台铭的尾牙有什么关系吗？这样子，然后呢？当然，我也只能这样讲，因为其实我的朋友那个都还蛮愤慨的。我是看到过了几天，我看到《自由时报》的小社论、让我决定了非来这里讲这个题目不可。
哦，来说说看。
那个小社论呢，当然也非常就赞同蔡明亮的说法，对，真的很恶心。可是你猜那个小社论呢，把这个恶心的作呕呢，跟什么新闻连在一起？
跟什么新闻连？
红三军。
哦。
意思就是说呢，郭台铭那个尾牙呢，跟红三军一样恶心。所以呢，我想说，天哪，也这个话真的，我要来评论一下这个蔡明亮跟郭台铭的这则新闻。
你要从政治的角度看，还是从社会力展现的角度看，还是要从富啊，就是有钱跟奢。节俭，跟各种种过去中国人所讲究的这些比较传统的美德吧。
我要先说哈，我要先说哈，大家会对这两则蔡明亮的这个东西这么有感同身受，觉得他讲的真好。我必须说，因为我们台湾的目前的确有一个集体焦虑，是有钱人越来越有钱，然后穷苦人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常常会遇到这种什么小孩子没饭，好多好多小孩没饭吃啦，或者说呢，这个有人自杀啦啊，然后每次。自杀呢都会来骂政府没有在拼经济。第一我先要对，因为我刚才讲到了拼经济是一个 newspeak 啊， newspeak 就是说它可能没有意义，或者说它可能运用方式不当。如果说有人自杀，或者说因为有一家八口没饭吃扯到拼经济的话，我会说它是一个用词不当，用错地方了啊。当然一家八口没饭吃跟经济有一点关系，就是说我们的就业率下降，有的有关系的。可是问题是说，你在这个时候来骂政府拼经济的时候，你其实错过了一个更紧要的更紧急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安全网。因为今天你就算政府要赶快来改把这个经济拼起来，它的就业率要显现在就业率提升上面也要3-4年。可是呢，今天我们紧急的是说，因为我们这个贫富差距加大，这是这几年非常急剧发生的，我们马上要来去检讨说，为什么这样一家八口，这个一家八口的这个要到过年吃泡面，而且呢逼着他爸爸要去给人家偷钱，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会那么晚才发现？难道对于这种最需要帮助的人，我们的社会安全网不够紧密吗？这个是马上可以拯救的，马上可以拯救的。就是说，我们的邻里长制度，或者说我们的社会局的我们的福利制度，是不是不够紧密？还有就是说呢，对于这种小孩子，我们知道他在学校有营养午餐，
包括社工的通报了这些，
我们有营养午餐，那是不是我们对这种贫苦人家的小孩，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其他的津贴？例如说，我们要不要发食物券，像美国一样，像很多美国跟澳洲、纽西兰一样，就让他这爸爸妈妈，你拿这个食物券，就让你小孩子绝对不会挨饿。
是，不过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的社会安全系统，我们的通报系统究竟还应该怎么样加强，这是一回事。但是你刚刚提到的好像好像还在另外一个层面上。
我还在说呢。
我们现在要进一段新闻，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哎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 Joy 时间，刚才提到了贫富差距很大，国家应该有一些积极的作为，
对，
不只是口号的拼经济。
就是、
那么实际上，对于比如一家八口要吃泡面。这样的是显示的是我们的救济网、安全网是有问题的。
对，就是我刚刚提到说，哎，我们最近新的名词叫转型正义，然后这个我们看228，我们就放到一个转型正义的用法了。事实上，我们的社会上的确有很多关于社会正义、公平正义的问题要我们思考啊、特别是关于说贫富差距加大跟那个这个阶级流动性减低的事情。那我再提几个，我说我刚刚特别强调，八个小孩没饭吃啊，跟郭台铭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会反对这个蔡明亮的那个说法啊。哦，这个东西如果说八个小孩没饭吃的话，是一个我们所有人不管是有不有钱都要来想说我们的救济网哪里出了问题啊。如果穷人家的小孩没饭吃的话，那我们社会是不是应该跟美国一样发食物券，就是说发食物券给他，让他去买食物的话是不用钱的，就用食物券来换东西给他小孩吃就好了。那同样的，我们在过年时间也看到很多这种就是说最贫苦人家的新闻，就是说他们的住居居住的环境多差。我们也会想过说，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好像不像这个最先进的国家，有帮最付不起房租的临时失业付不起房租那种人会被房东赶走那种人安排紧急住家。这个也是说我们的社会救济网可以做的，
是
啊，这是跟郭台铭无关，这个就是我们的社会正义可以做的。甚至说呢，我觉得在我们过年前哈，劳委会那时候李应元丢出了一个议题，可是呢，那阵子大家都只是在讨论马英九被起诉啦，马王之争啦，四大天王啊，所以大家都没有在关心这个议题。事实上，这个议题一样也是对于我们社会正义最核心的一个议题。劳委会推出说要提升基本工资啊。提升基本工资呢，可能大家呢就会想说，诶，没问题啊，提升基本工资是为了照顾劳工啊，啊，这个时候我也有意见，我没有反对，可是我觉得说这个东西需要经过讨论啊。为什么呢？我会说呢，我们这个时代跟马克思的时代变化已经非常非常大了啊。马克思的时代所谓资方就是有钱人，劳方就是没有钱的人啊。可是在我们来想，在我们的时代，而且特别是台湾，这个环境是不一样的。我先举一个台湾特有的现象，这个是你出国，你去东南亚，或者你去香港，去欧美国家绝对看不到的。大家外国人来台湾都会发现我们台湾是一个吃东西好便宜好方便的国家。到处都有小吃摊，到处都有 7-11 里面呢可以买的呢就是60元的便当这样子，或者说你这20元已经可以买到很好吃的饭团了，这在别国是不可思议的。好，我们来想想看哈。我们知道在差不多7-8年前开始，因为很多产业外移去中国，所以呢那时候有一个大举的这个中年失业潮啊。那中年失业潮呢，就马上呢过几年之后，我们就在台湾的都会地区有一个新的现象，我们有一个很多很多的加盟店。加盟店他们的老板哈，我们不能说他有请人，可是我说他绝对不是有钱人，
是
他可能在7-8年前才是这个产业西进的受害者。
然
后呢他们要请人，那他们请的工读生拿基本工资的工读生，你不要讲，他们虽然是劳方，他们有可能是中产阶级的小孩耶。他来打这个工其实是为了赚他的手机的那个手机每个月1万块以上的那个手机费耶。所以你说，你如果说来以这个时代你来提升基本工资，真的是帮助最穷苦的人家吗？
在普遍上来讲，不一定是这样的，
不一定如此就是说，其实我们台湾呢，有比别的国家最多的这个他是可能是小业主，可是他因为我说他因为几年前有一个这个失业潮他可能其实应该是劳工的。然后我们在台湾，你看有那么多加盟店，或者说你看 7-11 7-11 你要开24小时就是我们台湾那么多24小时营业的地方，他们要开24小时，当然他要请人我说这个东西，这个基本调升基本工资化，有没有可能是害到这些人，害到这些很辛苦的
小业者了，
很辛苦的小业者。那我再说哈。那当然也有一些工读生，他真的是穷苦人家的小孩。好，那我们来提升基本工资，等于呢是提升他延长他工作时间的诱因。所以呢，
你就让他继续待在那个社会位置上。
所以呢，我说这个有没有可能反而是又增加了最贫穷的人家的子弟 中最升的比率啊、
嗯
哼，啊，因为他我们把他的基本工资提高之后，他发现去麦当劳打工，去那个去 Seven 打工，打工久一点的话，会觉得说哇，比读书划算多了这样子。嗯、所以我说这个如果是在国外的话啊，每次国外要提升基本工资，这一定要辩论两三年的啊。像这次民主党也是提升，在美国提升了基本工资，也是辩论两三年之后，民主党这次胜选了，他才有办法去推动。可是在这个东西在我们台湾丢出来，竟然如此安静，
是，看起来并不是做或不做的问题，是大家没有兴趣讨论的问题。
那我也会说，
不是现在看起来大家有兴趣的议题都是要有比较爆炸性的新闻、啊，
228转型正义这样子哈，拆掉中，拆掉
越是需要有更细腻的社会思考跟技术作为。就越不耐烦去讨论，
好，那我再说，
越不耐烦去讨论，就越不可能被讨论得到，媒体也就不会有兴趣。
好，那我再这样讲哈，因为我知道很多运讲在听我们的节目，运讲不要想说基本工资跟你无关哦，因为我们知道说一个很多人中年失业，他第一个选择可能是来开一个小吃店，来开一个早餐店，可是，一旦呢提升了基本工资，他发现说哇，我一个人不能开店，我一对夫妻不能没办法开店，他还要请人，现在劳工那么贵的话，那我说，他这个减低了他开这个小店的诱因。马上他就会想说有没有是从事什么样的行业啊，是比较竞争的，就是开计程车、
嗯、
所以又会增加运奖的这个竞争啊，就会又会降低了所有运奖的收入。所以我说李应元提出的这个议题要不要提升基本工资，它的影响是非常大，它影响到我们所有人的啊，而且呢、嗯、我说现在看不出来是对这种有钱人啊，我说 Seven 的业主他的确是有钱人嘛啊，或者有去买 Seven 股票人的冲击比较大呢，还是对于穷苦人家的冲击比较大，目前我们没有经过讨论的话，没有经过统计数字的话，我们评估不出来。
嗯，好的。不，这个刚才看起来到截至目前为止已经3:43了，都还跟郭台铭没有关系 啊！我们积极的想要把郭台铭拉进这一场混战里面。
好，
的确有一个想法，我们可以这样说：虽然在表面上看郭台铭他的事业，不管他赚多少钱，都跟刚才提到的一家八口吃泡面毫无关系。
对，
但是对于所以你问郑春吉的话，他一定会说：怎么会没有关系？辗转转转，周周折折，他必然有关系。你赚得多，人家就赚得少啊、或者说你没有尽力提出这个、救济或者是这个贡献，那么你就有可能是要成为这个迫害九成五人的共犯结构。这还是一个辩论的议题、啊。
蔡明亮的那个发言呢，而且说竟然会在媒体或者说在我的朋友当然都是有工作的哈，的一激起这样子回响，大家都很赞成他，让我会忧心一点说，是不是台湾这两年因为贫富差距的加大啊，或者说大家对这个现象充满了无力感啊、
嗯、
所以呢大家开始有了仇富心理。愁伤心理、
嗯、
这个是要让我们大家忧虑的啊、
嗯、
我要说哈、啊、一个社会呢啊一般人啊，不要说穷人，就一般人跟富人的关系啊，这个有点像孟子讲的君士臣如寇仇啊、
嗯、
然后臣士君如
草芥，
草芥啊、嗯、是同样的，
君士臣如草芥，臣士君如寇仇，
寇仇，对，同样的，就一个在一个社会里面呢，你是仇视，你对有钱人仇不仇视啊，也会影响到有钱人对一般人的关系。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嗯、我曾经在这个节目介绍过芝加哥，芝加哥为什么变成一个全世界最繁华的最成功进入后工业社国家的一个城市，它也关系就是说它是一个官商民关系特别好的城市、
嗯、
所以呢它的很多学校，它的义务活动，它的很多慈善活动，商人阶级都很慷慨的来支援他、
嗯嗯、
然后呢什么哪个地方最仇富呢，拉丁美洲最仇富，这是为什么拉丁美洲的有钱人也都不想投资拉丁美洲、
嗯、
啊，都投资到国外去了。我们台湾这几年呢其实有一个好处，我们比较之上是一个劳资比较和谐，而且呢我们比较不仇富的文化，所以我们才会有尾牙一个那么奇特的活动，尾牙那种呢劳资大家一起同乐尾牙，这是台湾才有的活动。
不过我想办一个那么盛大的尾牙，如果按照林志玲的说法说是让员工高兴就好了、
嗯、
这的确所有身为郭台铭员工的人在当下似乎都很高兴。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仇视郭台铭或者是嫉妒郭台铭的员工，而是回头去想一想，办这样大的一个盛大的尾牙哈，它的社会视听里面会有各种不同的意义的。
对，
那有很大的一部分的意义是说，你们来看看我们这些做国王、做皇后啊，看看我们这些做王子、做公主、做王公贵族、大臣的人，我们是如何如何。光是这一个态度，以及媒体所塑造的这一个态度，恐怕就讲不完了。我们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下一段几分？
6.98 张大春跑新闻。刚才在上一段 Joyce 的时间的节目里面，我们提到了一个可以用英文的一个字来解释的，叫做夸父宴啊，夸父宴。它本来是从英国从美国的印第安部落里面的一种很特殊的仪式，就是每个家庭拿出自己最好的毯子，最好的手工艺品，珍珠项链不一定珍珠了哈，石头项链也行，拿出来还看起来做一种竞赛一样的夸父宴。翻成夸父的宴会啊，是
没有错，
很特别的一种。好了，所以企业的尾牙在过去这些年一直被很多的媒体在每年的这个尾牙期间大肆的报道。
我觉得哈，这也是今年郭台铭尾牙才让我感受到这一点。我虽然我的反应不是蔡明亮的恶心啊丑陋，可是我还是有一些感触啊，因为呢，这个第一，郭台铭今年尾牙很明显的激起了一些民众啊仇富的心态，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对觉得蔡明亮说得好。可是呢，我说奇怪，台湾这本来是不仇富的啊，台湾基本上呢例如说我们很一般人都很高中生啦、大学生都很喜欢读企业家有钱人的传记的回忆录啊，想要去上这个王永庆的几堂课。为什么说开始这几年开始有了新的仇富心态呢？而且我特别讲说八个小孩子没饭吃，真的我们要思考是救济券、是教育券、是食物券，跟郭台铭尾牙是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可是我说那仇富心态怎么来的？其的确我就想到了，跟别的国家的有钱人比起来，我们台湾的传统上我们的有钱人是不太喜欢炫耀财富的。
你的意思是说不炫耀财富变成不施舍或者是不做慈善事业的同义词吗？
我先讲慈善事业啊，慈善事业全世界的话，只有美国的有钱人特别爱做。因为这个我在这个节目中介绍过一个卡内基文章，
他为学校捐钱，为自己的邻里社区捐钱，
对，
为什么这？因为他不必要去向我们给庙宇捐钱，
对，而且
台湾的都是越穷的人越到庙里去捐钱。
而且我要特别讲啊，因为我最近给一个朋友解释一个英文单字，我才发现只有英文有分这个啊，分这个字。你知道英文哈、做好事慈善呢是charity，所以你慈善舞会是 charity ball 啊。可是像比尔盖茨，像或者说像那个巴菲特捐出那么一大笔钱来成立基金会，他们有另外一个字，philanthropy 啊，FIALA 啊，那后面是THOPY
philanthropy
啊，那个 philanthropy 是希腊文的话是爱人类的意思，爱人类的意思的话，爱全人类的意思的话，就有意思了，不只是慈善，你还要爱全人类。而且呢，一讲到说 philanthropist， 意思就是说你是最有钱的人啊。所以呢，比尔盖茨本来呢，在没有成立那个基金会以前呢，本来是一直被人家批评说他是全美国最吝啬的有钱人。可是呢，比尔盖茨这个人不做则已，他要做的话，马上就要做的啊，非常风光的做，非常大的做，一定是全世界一个天价这个数字出来，马上的确在美国，我说必须美国而已，马上捐大钱成立大基金会来，然后来做一些很伟大的事业，例如要消灭传染病啦、要教改，马上变成在美国最重要的炫耀财富的方式。
是，
那的确我们台湾目前还没有这个文化啊、我们的有钱人成立基金会目前为止都还停留在
节税
的阶段啊。可是呢，的确台湾的本来的我们的财富阶级是不炫耀财富的，这是为什么许纯美会变成新闻。许纯美如果在美国的话会不会是新闻，这样子。
对了，因为如果我们有一个长远的炫耀财富的传统的话，许纯美那样的炫耀是不算新闻。
而且呢，这也是为什么说郭台铭去买阿玛尼会是新闻。因为如果从前我们想到严凯泰穿阿玛尼，我们不会觉得那是新闻，因为毕竟他是美男子这样子。可是一般人我们不会觉得有钱人要去买阿玛尼，这是为什么郭台铭这次是新闻啊。可是呢，的确我们发现这几年来有一种新的炫耀财富的一个行为，就是企业尾牙。企业尾牙，这是一个，我是真的，我也必须是蔡明亮来提醒我才发现啊、原来这是一个台湾这几年兴起的一个。
从前是比如台积电啦、联电啦，那尾牙在前几年都会，
而且是
看起来是那几天里面这个新闻媒体追逐的焦点，
而且都会比较说你请来的是什么样的歌手啊，
或者他的价钱是多少、
对啊，然后拿的是多少红包啊。我才发现说，可是呢，我要说作为尾牙，作为一个炫耀财富的这个的一个行为的话啊，因为这是又是台湾特殊的现象，而日本没有这个的，日本忘年会也不是这样办的啊，或者说这个外资的那个 Christmas Party 也不是这样办的啊。我又要说，其实有没有看出一个台湾的一个特殊的民族性？其实老实说，我是往好的方向想，因为它是一个劳资同欢的场合。 而且
他一方面是夸父的，一方面又是劳资
同欢同欢。我记得王，如果是几年前的话，当然今年中国信托不会大办尾牙，中国信托从前都还会这个顾连松跟这个他的儿子都还要扮装出来啊，就是说劳包括说郭台铭跟林志玲跳舞呢，他都觉得他是在娱乐他的劳工，所以可见说这是这几年来
表示他放下了身段出来跟林志玲跳舞，
对，
并不是说他吃到了林志玲的豆腐来跳舞的。
所以我说其实这也是说台湾这几年的经济还可以还让我们有信心的原因，因为我们虽然我们的政府透明度不让我们没有让我们有信心，可是我们民间竞争力还是很好的，
是
因为我们的劳资的关系，我们的这个贫富的关系跟很多国家比起来算是好的。可是我还是要到最后我要讲的啊，我觉得很奇怪，郭台铭那尾牙的确有一点点让我不舒服，可是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没有任何媒体有提出来。
请说。
林志玲问郭台铭说，请问这个鸿海的股票什么时候可以买的时候，郭台铭的回答是啊，你如果坐我的私人飞机跟我去小岛旅游，我就告诉你。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不舒服的，
是
因为这个有性骚扰的嫌疑。
我
如果问一个男性友人说，什么什么东西你要不要跟我讲，他如果跟我这样讲的话，我会非常生气。
我想郭台铭个人以及他这整个企业所传达出来的种种的讯息，包括好像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啦，鼓励各种人斗争跟竞争等等，那个这整个的范围哈，应该把它放在我们对于品味或教养的要求的程度上，而不是在说普遍的对于商或者对于赚钱或者对于经济导向应该有更大更强烈的节制，或者是基于恨意而来的节制，我相信不是这个角度。不过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我认为就是郭台铭啊没水准，没有文化教养。
我觉得这是
他就是一个傻有钱人。
没有，这个英文讲说是说这句话有犯了 decency 的禁忌，
是
就是他不 decent 是这样子啊。
对了，因为我们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有一部电影叫 Indecent Proposal？
对
啊，非常著名的。
对，他给林志玲提的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 Indecent Proposal。
这就是 Indecent Proposal。就是非常这个恶劣的。
不过呢，郭台铭这样子讲我不惊讶，我最惊讶说为什么媒体对这点反而是很安静的。反而在讲的是说，为什么你办那么豪华的尾牙，然后一家八口没饭吃？因为我觉得那个对比没意义啊。然后反而是这个，为什么这个？
我相信大部分的媒体受众或者是媒体的从业人员，在接触到这个话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是说，跟我有关的是一家八口吃泡面，跟我比较有关，因为比较接近。至于坐的飞机到小岛这个事，我相信林志玲也不会愿意，我也不见得会愿意，所以媒体就轻轻放过。我想另外一方面，媒体大概也在这个方面不愿意去检验一个那么有钱但是又那么粗蠢的一个商人，因为你检验他没有用，那毕竟是他个人的修养，他个人的文化气质，或者说他个人作为一个正常男人的一个最基本的水准，这个问题是他个人的，我相信媒体也不见得需要关切。
哦，好吧，那我再提到这个一家八口哦，这个要讲到说哈，因为其实呢，我并没有我对这个尾牙排场不反感，原因是我想到，我记得呢，在尾牙前一天，这个电视台就很热心的就去报道说，为了准备那个尾牙，多少多少那个准备餐点的人要一整个晚上不能睡觉。我就有想到，那个准备餐点人当然不可能就靠他们自己的人力，所以他们一定要请很多临时工。
是，
所以这些临时工呢，靠着尾牙的这个尾牙赚到红包，刚好就让很多爸爸没有必要去偷钱这样子。
所以你也要提醒我们一点，就是本来你要提到一篇文章《明朝陆籍》的这个反变奢论的哈，提的就是说，如果真的能够在奢侈的这一种过程、消费过程里面，能够制造更多的就业，能够促成更多的经济活动，未尝不会是一件好事情。
没错啊，就是有钱人要消费，穷人才有饭吃。
是。非常感谢就是在今天的就是时间跟我们谈到这个问题，我相信我们将来还会有机会谈谈奢变奢反奢到底有没有意义，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深入讨论。